感觉到你们有些人刚刚站的有些人意向是的确是很强，很感谢。我们是在灵跟灵之间的对话，你们现在很多人正在灵正在看我，这个灵是干什么的？没有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请大家打开哈意向发展的操练，里面有一个第一个空白，对不对？第一个空白，请写下求神赐下分辨的能力，求神赐下分辨的能力。意向的发展可以操练，操练的方法就是在记录在我们这一章纸的下半段。第一个，你要求神赐下分辨的能力。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呢？属灵的意象是灵人的眼睛，你的灵人的眼睛，请你把空白写灵人哈。我们后面呢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来，或者说这个第一个呢，我就很不客气的哈，我先跟大家讲，你所看见的意象可能的来源有三种。第一个出于谁？自己的想象。第二个呢？魔鬼。第三个呢？圣灵。所以意象的来源有三个，意象的来源有三个哈，一个是自己的想象 ，OK， 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如果呢偷偷喜欢某一个异性，他就藏在你的脑袋里面。当你看见异象的时候呢，你在异象当中看见他，以为那是上帝给你的配偶，那你就完了。那是出于自己的 ，OK？ 我这样讲比较直接啦，你也比较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好不好？异象的来源有三个，所以求神怎么样给我们分。变的能力 ，OK， 所以呢，你要正确的发展你的意向，正确的领受神的启示，你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那我告诉你，分辨的能力是从哪里来呢？神的话语，这个姐妹讲对了。所以你操练你正确的思维哈，你的思考，你的思想生活，就是在我们神的话语。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明白、不熟悉，或是没有重视的话，你的分辨能力很难。当然，有些人是天生的，有些人是天生的。我必须要再讲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讲的呢，是从我这个人开始，是我从我这个人的角度。为什么呢？因为我在2003年才被圣灵浇灌，我在2003年才开始操练看异象。我在我以前是没有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他天生的，有些人天生是所谓的阴阳眼，他可以看见灵界的东西，他不用操练，天生的属灵的基因。有些人他属灵的基因是因为他以前他的家族是拜偶像或者是跟邪灵有挂钩的 OK， 我认识几个先知，他的家族以前他父母是交给拜偶像的，他天生就会看，但是呢，感谢主，他怎么样？他被神得着了，相信了耶稣，生命被耶稣所翻转了以后，他的那个看异象、看灵界的能力还在，只是以前是被黑暗权势所欺骗，现在是为神所用。OK， 所以有些人是天生的，那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样要发展啦。OK， 我可以告诉大家，神的话要很熟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常常操练讲方言，要常常操练讲方言，不管你喜不喜欢呐、啊， 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在什么地方造就？我告诉你，就是在你对于灵界的灵敏度造就。那么多讲方言呢？我刚刚被圣灵大大浇灌的时候，我开始每一天讲大概五个小时的方言。我讲了六个月以后，我就开始看见了异象。我的异象是这样子来的。我花了代价。OK， 我把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你。OK， 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教条，这个不是什么规条。OK， 你想要有这种渴慕，你跟神求，神让我操练五个月才有，你可能一个月就有了，是不是？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可能天生就有了，你根本不要操练，对不对？可以吗？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好不好？但即使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他天生就会看，但是你也要小心，你也要怎么样？你也要分辨啊，搞不好是鬼魔给你看的啊，不是出于神的嘞。你明白我意思吗？他可能鬼魔给你看到一些异象，你就说这根本是违背圣经的真理，马上就怎么样丢到智子楼里面去了，对不对？马上就丢到垃圾桶里面，连想都不要想，好不好？求神给我们分辨的能力。Amen？ 同意吗？
同意。
感谢。分辨的能力是从神那里求来的，加上自己的努力读经，自己的努力说方言祷告。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呢，请你写上求神开心，开启心窍。求神开启心窍。为什么要把那个空白放这里？是因为呢，免得有人拿了讲义以后呢，他就不注意听。你要自己做笔记。来，求神开启心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4章31到30。我们写的一起不要，我们不要翻了，我们就读那个，我们就读我的上面的字好了，好不好？来，主耶稣。就是讲使他们这段话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所记载的。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跟他的两个门徒显现，结果这两个门徒呢，居然不认识耶稣。哎，你有没有发现到，从我们现在这个后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门徒即使不是十二门徒，起码也认识耶稣，应该不算短了一段时间吧？为什么耶稣跟他们同样走啊，走一段路程子哈？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来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复活的身体，对不对？他复活的身体很可能他的面貌他的样式可能有改变了，可是居然跟他们讲了一段长长的路还是没有认出来。于是呢，在在那个24章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然后跟他们讲解圣经哈。但是耶稣基督在他开启心窍的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认出灵界当中的耶稣。 OK， 所以弟兄姐妹，异象发展的第二个条件，求耶稣，求我们的神开启你的心窍，开启你的属灵理解力。 OK， 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意象还不够清晰，意象还不够明确，你的祷告，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祷告方向是什么？求神开启你的心窍，求神开启你的心窍。 OK， 求神开启你的心窍，求神按着他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他怎么样开启那两个门徒，让他们心中火热，然后眼睛为之一亮。 才认识耶稣啊。这个过程不知道要多久，但是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像那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很幸运啦，跟耶稣一起走啦，你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共同的行走一段时间以后，你真正的才认出灵界当中的耶稣呢？哇，哈利路亚，开启新教啊，新教的开启是耶稣来帮我们开启，开，我们也许传道人可以帮助你，但是主要的是耶稣，有没？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图啊，下面一个图叫做领受异象流程图，领受异象流程图，在图的下面有没有？有一个图，前面有个空白，你就写领受异象流程图。嗨，好，我们很快的讲一下哈，领受异象流程图。我以前搞工程的哈，所以呢，对这个流程图是很在意的。你画个图啊，从 A 点到 B 点，这中间经过的过程呢，那你得交代清楚啊。遇到什么困难，你也把它标明出来啊。有什么重要的这个事项或是例外的事情，也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这个工程流程图哈，所以呢，领受意向流程图哈，弟兄姐妹。OK， 请你看这个图哈，最左边呢是我写神哈，最右边呢我写一个世界，有没有看到？看到没有？那神跟这个世界呢，在对我们这一个人呢，都在讲话，都在传递信息。神给我们的心灵，你看到前面了，最上面有一个框框叫做心灵的框框，有没有？神给异象呢，是给你的，我们前面也讲到灵人的眼睛嘛，对不对？你的灵人的眼睛是在哪里呢？就在你的灵里面， OK？ 所以你看见异象是透过你的灵人来看异象，你的灵人看异象呢，就把这个异象或者是领受的异梦送到了往下魂的那边去，看到没有？异象异面往哪里送呢？要送到你的魂的层面。为什么？因为只有你的魂的层面才有理智的思考，你才能够来做分析，才能够把从神来的异象异梦解释出来，然后再宣告出去。 OK， 所以呢，异象异面透过你的心灵 OK 送到你的魂，然后呢就宣告出来。好，我这边没有把宣告出来画出来，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会透过魂的这个解释以后比如说七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意象当中看到一个七，看到了，那你要解释这个七是什么意思，要宣告，那么就透过你的理智，透过你的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的灵收到七这个信息，你的魂解释七这个信息，然后你的嘴巴就说出来了。 OK， 所以我们灵魂体三个都是一同在配合的，把神的启示，把神的意象，把神的旨意宣告出来。 Amen， 好的，这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这边特别画了很多很多线哈，我在告诉大家领受意象的途径，还有被搅扰的途径。 OK， 为什么要这样讲？请你看哈，我们的神呢打开我们的心窍哈，就是从神那边下面那条线画过来哈，上面那条是神给意象到心灵，对不对？下面呢就是什么？就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哈，心中的眼睛呢就是属灵的想象力。 OK， 我记得不是你白日梦的想象力，是你属灵的想象力。 OK， 第二点就是打开你的心窍，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以马忤的路上跟两个门徒说话，怎么样打开门徒的心窍，能够明白是这个方向的，是打开你魂层面的，打开你魂层面的理解力，打开你魂层面的属灵想象力。 Amen。Hallelujah， OK， 好，那我们再看右边这一边呢，是世界， 世界呢会透过肉眼传递很多的信息，对不对？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对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事情，包括你今天穿的衣服，有些人今天穿的衣服很漂亮啊、哦嗯，我们可以领受到一些信息。这你信息，你穿了些什么衣服？我知道了啊，红的、绿的、花的、白的、黑的，那、啊、这些花花世界都给你有一些的什么信息。但是呢，请你注意，使徒保罗他说什么？你的心眼会被昏暗的，为什么？会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OK， 那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心地刚硬，灵后三章十四节。然后呢，弟兄姐妹，世界带给你的是什么？是一个持续的诱惑。你把诱惑放上去啊，写上去，诱惑，你的持续性的诱惑。世界上一直给你持续性的诱惑，叫你没有办法看清神给你的意象，叫你的意象受到世界的污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眼千万不要被黑暗昏暗，让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心地不要刚硬，不信悖逆神的真理，不去行，反是行歪理。当你去不是遵行神的道去行歪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领受的意象就容易受到污染。当你的领受的意象容易污染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意象就不准确。你所领受的意象不准确，你就很容易乱说胡说八道。Amen？ 同意吗？感谢主。最后下面呢，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会怎么样？会影响到你的魂。而且说真的，很多的意象是用圣经已经解经的道理，不是已经解经，对不起，以圣经的话支持你的意象。 OK， 所以神的话一定要常常在你的心灵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要对人家有启示性服事的时候啊，你还要再翻圣经就比较慢一点了啦。但是说真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很快，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当场要给一些话语，直接把它挤出来。当然了，不是从神来，你不用说了，你就说我没有话。但是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呢，你对神的话要很熟悉。很多神安慰的话语就是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出来了就正是他需要的，那你就达到了启示性服事的目的。顺便提一下，启示性服事的目的是什么？安慰造就确认，感谢主，哈利路亚。那另外那个框框里面还有什么？心中的恶念、okay? 你可以心里面储存的是神的话，或者是心中的恶念。恶念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叫 evil thoughts， 邪恶的思想。心中的恶念就是邪恶的思想。当你有这些心中邪恶的思想的时候呢，在你解释意象的时候，如果你心中充满了邪恶的思想，请问你解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邪恶的东西。明明一副很好的东西，你可以看成很邪恶很坏，因为什么？你心里充满了邪恶，对不对？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怎么样，所以你就说出来。如果你常常看见异象，常常是论断人的话，常常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不适合做启示性的服事，因为你心里面充满了一些不对的东西。真正的先知启示出来的话都是安慰造就劝勉，十句话里面可能有一句话说的比较严厉，说的比较警告，但绝对不是批评论断。所以弟兄姐妹，按着这一个你千万要小心，除非你是做医治释放，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我觉得你有些许别的灵，你要小心，这种话就不要讲，好不好？好不好？你明白我意思吗？啊，你也许跟人家谈论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那个人灵不对，这个话都不太适合。弟兄姐妹，不要讲这句话，不要讲这些话，这句话有没有造就人？ 有没有？有没有安慰人？有没有劝勉人？那你为什么要讲？就是你要真正的用神的话、神的旨意 ，OK？ 特别是你有先知启示性的恩赐，或甚至你有启示性的职分，那你讲话特别要小心了、啊，你千万不要论断人，千万不要把人家盖棺论定 ，OK？ 你顶多说，嗯，这个姐妹也许有些地方软弱。话语上可能有些软弱，我们来帮助他，我们帮助他，帮他洗脚。哎，我早上讲到鼻子洗脚一下哈，我们帮他把他的污秽洗掉嘛，好不好？其实我们领受神的恩赐，就是在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建立他的生命，因为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怎么样得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弟兄姐妹，所有圣灵的恩赐都是服侍我的弟兄姐妹。圣灵的恩赐不是说自己很伟大 ，OK， 自己很了不起，不是，是要建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你的周围弟兄姐妹生命不好的话，跟你很有关系的，特别是你有启示性的。啊，一开始就给你们很多的压力哈。神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你不要以为能够参加这个班很兴奋，神跟你多要。赵天明对不对？对不起，我对他比较严厉一点，因为赵天明实在太好了。还有个挨得起骂，感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好不好？因为你的口真的是神话语的出口。目前为止同意吗？所以心中要充满神的话，不要充满神的心中恶念。Okay? 否则你出来的话就是污秽人的。我们今天早上才查到马可福音第七章那一长串的例子啊，那个东西会污秽人的、啊。那个污秽人是什么意思呢？是灵里面的污秽。当你的灵里面污秽，你不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污秽人家了，何况是你讲出来的。所以小心弟兄姐妹，做启示性服事的人特别要走成圣的路，圣洁非常重要，弟兄姐妹非常重要，否则你说出来的话是会玷污人的。 Amen， 哈利路亚。有没有人开始后悔参加这一班了？哦，十五在那边讲爱，哇，相爱，我们在那边哇，有点差别哦。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啊，我们把一些严厉的话讲在前头啊，因为我们真的，我们不要滥用恩赐，误用恩赐，然后呢，羞辱了主的名啊，因为主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我告诉你，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只有一千两、两千两银子的，你们都是五千两以上的，所以神对你们期待比较大，是不是？同意吗？同意啊，感谢主啊。好，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读一下哈，那个心灵是领受异象之处，会送到魂的理解部分，就是心窍来做分析。这个世界的神弄瞎而看不清，或看不见从神来的启示，或是由自己产生的，或是受魔鬼的影响，看到从鬼魔来的资讯。好，你要注意了啊！你心里不要被黑暗蒙蔽了。心里不要刚硬哦，不遵守神的真理，反而去行错误的啊。还有呢，世界这个花花世界持续的给你的诱惑，你要小心啊！奉劝你们啊，少看电影电视啊，少看那些无聊没有意义的东西，多看跟圣经有关系的东西。OK， 你要把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美善。我们常常容易思想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不好，我妈妈又骂我，我孩子又吵又闹， 不孝顺，或者我的配偶老是跟我杠起来，上帝为什么不改变他，却忘了先啊，上帝为什么改变我呢？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情境，但是圣经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讲说你们什么？你们要思念啊，凡是有美名的、有好的，你要常常思想啊。意思保罗就是劝勉我们，我们的思想当中，在你的思想生活里面，那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去想，去想那些好的。有什么人有好的见证？你多看见证，多看属灵的书籍，让看到那些人如何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怎么抓紧了主。怎么抓紧了主的应许，怎么从一个很困难的困境当中得胜。你要去思想那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才能够帮助你的灵命成长，其他的东西是帮助你灵命退步。诶，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讲。好，我们再来看哈，下面那段，神在用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用过看见神的意象，可是魔鬼却要好。所以你知道了，我们能够看意象是在灵界里面跟魔鬼打仗的，上帝的光要照亮，魔鬼却给我们黑暗。魔鬼的黑暗就是这个花花世界。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的蒙蔽，这是一个黑暗。OK， 我这边很多的经节哦，你回去好好仔细看一下，好不好？好好的在那边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流程图，你有什么地方不通的、堵塞的、被这世界黑暗所蒙蔽的，你自己可以胜过，你可以靠神的力量。好不好？阿门，哈利路亚。好，意象发展的几个条件哈，我这边列了五个条件。第一个，我这样会不会太快啊？不会吧哈？我快一点是因为下面还咱们还要热身一下哈，咱们有一些活动，很精彩的。上一次我来了两天哦，哎，有参加过上一次两天的举手一下。哦。很精彩嘛哈，感谢主，谢谢，请放下，请放下。好，我们来看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一个哈，来，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窍。这个就是说打开我们的心，开放自己，不要被我们所受到的一些有一些的影响。那我们可能有些人对灵界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没有鬼，哇，那你就很难。还有人说没有天使，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固有的文化思想，我们稍微要把它放开。我们是遵守神从圣经里面的领受，既然我们是跟圣经走，我们就遵从神给我们的启示。 Amen。 好，我们看第二个下面那段哈，来，对于另外哈，我这边呢讲是参考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最主要的他是在讲说什么？他说我们所看得见的不是存到永远的，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灵界的东西到永远的，肉体的世界，肉体所看到的是暂时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被上帝开启了异象，你可以看见灵界的东西，因为灵界的东西是存到永远的。 但是离界的东西会不会产生在自然界？离界跟自然界之间有一个对应的关系，事情是先在灵界发生，自然界才会发生，包括你看见的意象就是在灵界发生。 OK， 当然如果说已经发生，那个叫做知识的言语。 OK， 还没有发生的，我说灵界先发生，你看到你宣告出来，自然界就要跟着发生，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属灵原则。为什么要这样讲？你去看启示录你就知道了，天上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地上的事情才怎么样接着发生，对不对？天上到七网七印打开的时候，地上才有什么？才有事情发生了。 OK， 灵界的事情先发生，约翰看的异象先发生了，启示录后面的灾害发生了没有？还没有，但是约翰在异象当中已经看见发生了。 OK， 但是实际上发生了没有？还没有。整个约翰他在天上看见的异象，然后到印打解开的时候，地上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在异象当中看见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灵界发生先，自然界发生后。 OK， 弟兄姐妹，很高兴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欢迎你们进入属灵的奥秘，你们可以预先看见还没发生灵界的事情。但要保守你们不要随便发话。谢谢。会不会突然觉得肩膀的重担多了一些？灵界的事情要先发生，自然界才会跟着发生。所以当我们对人家发预言，为什么叫做发预言？因为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你已经看见神要这样做，这叫做发预言。 Right? Yes? No? Yes? 不然你以为启示性服事是做什么？对不对？使徒行传讲说有一个叫亚加布的，他说天下之间会发生大饥荒，他说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那个大饥荒很大，平常的小饥荒啊算不得什么，说有就一定有，因为他什么？他看见了。 OK， 好，我们这个打开第二个哈，要常常怎么样在敬拜圣灵同在，你写上去哈，敬拜逗点圣灵同在。我明天早上会讲金香炉的生命，你们一定要来听哦，跟这个很有关系，因为金香炉就是敬拜赞美祷告的地方。 OK， 为什么金香炉离神的约柜这么近？它只有一层至圣所的幔子隔着，你知道为什么吗？明天会讲的比较详细，但是你就是在敬拜赞美祷告的时候领受神的启示，因为神就在你前面一点点的地方。 Amen。 告诉你哦，会幕很重要。弟兄姐妹，你是属灵的祭司，你如果对会幕不熟哦，你简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好的读你的会幕的东西，网络上有很多，好好的读新约的祭司手册、摩西五经，真的，不要以为摩西五经是犹太人，不是你的，是神跟你讲话，怎么样好好做祭司。好，那么我们一起读哈，要常常在 敬拜圣灵同在很强的地方发展看异象，因为那时的灵光最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神同在的时候往往是最亮的时候。看异象Amen。 感谢主，为什么在会幕当中有那个金灯台？金灯台代表圣灵，圣灵的光照，越光就越让你看得更清楚，所以圣灵同在很强的地方，你看异象是最准确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敬拜赞美完圣灵很强的时候才为人家发语言，因为那个时候最准确，灵光最强，黑暗最小。为什么讲敬拜赞美？因为旧约有一个例子，有个先知叫谁啊？以利沙，有没有？有个王叫他说：“你给我发发预言看看啊，我这次打仗会不会胜利啊？”有没有？他说：“你去叫一个弹琴的来。”为什么要叫一个弹琴的来？因为他要敬拜啊，因为他的音乐带他进入到敬拜，带他到神的宝座面前。注意哦，带他到神的宝座面前，金香炉，领受神的启示。Amen。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预言，领受神的启示，才比较正确。OK， 当然我们敬拜赞美，就是表示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灵跟神的灵一起通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领受的比较正确，否则的话，弟兄姐妹说穿了，就怕你领受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就怕你领受的是自己的私欲。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对你认识熟悉的人，你的看见，你的意象，有一部分是自己想象，有一部分是自己想要这样子，所以不太准确，真的，弟兄姐妹，我个人有这一些的经历，最好是对你不熟悉或甚至根本不认识的，你根本就不要他跟你讲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你要问求问什么事情，什么话都不要说，看神什么启示，那个是最准确的，可能不是你要的答案，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最准确，因为没有任何的偏见。 Amen。 真的弟兄姐妹，真的。OK， 我们来看第三哈，来看异象的功能。所以需要用神的道，神的道来洗净。我再说，我再次强调神的道的重要性。你领受神的话，如果跟神的道相违背了，几乎 99% 你可以丢到垃圾桶。留1%是可能神有特殊启示，那你稍微要注意一下。OK， 但是神的话你需要非常的明白。OK， 举个例子，当彼得在约帕俏皮匠西门家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异象，对不对？天上掉了一块大布，里面充满了什么？不洁净的动物，对不对？然后他听到声音说什么？起来宰了吃。好，那个我问你，那个对于犹太人来讲 OK 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违背圣经？是违背圣经。那彼得还要思想一下，是不是这个跟我的所受到的教训不太一样啊，怎么会起来宰了吃啊？有没有？这就是我讲的1%啦，好不好？同意吗？通常不会违背圣经的道理，好不好？对吧？感谢上帝的帮助，有这个很好的例子，我自己都没有写在上面。好，我们再看哈，好，那么再来看第三个哈，我们继续读下去哈，神的道来洗净清洁，然后呢，干净，走成圣之道， 除了常常默想神的道，还要注意肉眼所见的花花世界，要有智慧的少看或者不看电视网络，免得被污染而导致在看异象的功能戴上了玷污的眼镜，也就是戴上了不对的眼镜啊，或者是色彩的眼镜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好不好？你常常的操练，特别是你有职分的，特别你常常在做启示性服事的，你要小心啦。我认识几个很棒的代导者，哦，他几乎不看电视的，他顶多看看新闻，看完新闻完了就电视关掉了，然后为国家啊，为中国啊，为教会，为地区，还有为个人啦，为我啦，祷告，感谢主，就是我的代导者，他就是很专心，他的工作就是代导者，教会呢就给他一点奉献，很少，维持个人的生活，他每一天都在祷告，就是真正的代导者，他把他生命摆上去，神很重视这样子，真的。他就在内室里面的祷告，他就像马太第六章讲的，你要祷告关上内室，不要让人家看啊。所以知道他这种祷告方式寥寥几个人而已，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还好为这些人献上感恩，真的。那不管怎么说，少看啊，免得你被污染。好，第四项，来，我想看异象，以经文中的角色代替。 OK， 角色代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操练看异象的话，你呢，你就，我很简单的讲，因为我这个自己有一篇讲解啊，放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如果你想听的话哈，你就去听。那么主要就是说，当你看一段故事，比如说四福音里面 OK， 耶稣的角色，门徒的角色，法利赛人的角色，你把自己放上去，你把自己带进去，进入那个环境当中，耶稣讲什么，就好像门徒在那边听耶稣讲什么，你就在那边好像真正的领受到，亲耳听见耶稣对你讲这些话 OK， 那叫角色代替读经方式，很简单的啦啊。有时候你可以看看啊，就是不要去代替邪灵撒旦的角色就好了，就是耶稣，甚至耶稣本身啊，门徒啊，也许你可以想象，当主耶稣叫彼得，哎，你过来啊，那彼得就走在海面上，那你就哦，彼得走在海面上，好像你也在走在海面上一样，这叫做角色代替读经法，可以帮助你发展你的意象。因为你要看异象嘛，对不对？异象的话跟你想象是很有关系的。为什么讲属灵的想象力？因为你想象的东西，那个东西你想象的这个过程就是在看异象。我讲得太明白了。Okay? 思想的过程就是在看异象，就好像你当初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你们两个在花前月下手牵着手，那种思想的过程就是在看异象。OK，我讲得太白了。 OK， 好，第五项很重要，领圣餐，在路加的24章32节。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门徒虽然跟耶稣在一起走路，走了一大段路程，等到他们强留耶稣怎么样到他家住宿，然后吃饭的时候，当耶稣怎么样掰饼出来了以后，他们才怎么样认出来呀、啊？当耶稣基督在掰饼的时候，那就是圣餐啦、啊。你要常常掰饼纪念耶稣，剥饼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在掰饼分他的饼给你吃，开启你的心窍。所以弟兄姐妹，常常领圣餐纪念耶稣，常常在圣餐的时候省察自己，常常让神的光照亮我们当中，让我们的黑暗除去。阿门。因为神就是光。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啊！
谢谢耶稣。
真的，解释意象应用真的很有趣。我告诉你们一个例子哈，有些时候呢，你看到一个意象你不会解，我告诉你，上帝很幽默。你在祷告一件事情，说，比如说我要不要去北京？你看到一个意象，一块布，上面一把钥匙，请问你要怎么解释？这是考试。看，
钥匙
开门了，
要不要？
有一块布，不要。这个弟兄看官讲对，布就是布。要就是钥匙，就不要。因为圣经里面有例子是说，你看的意象是用音译，用它的音解出出来谐音。哎，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一块布上一把钥匙，叫做不要，懂了吗？你以为是开钥匙去，可以是不是？那叫不。哎，你看。解释一下就这么容易啊？很简单啊，就是你就简单的，你就把那个你把看到的意象念出来，可能就是那个意思 ，OK？ 啊，你就比如说你在问一个姐妹哈，她在求婚姻，当然我们婚姻通常我们都不会跟她祷告，因为婚姻这个事情哦，太多因素。即使是神所配合的，他可以临时说到最后一秒钟我不嫁了，或者我不娶，因为人的意识呢很可能是违反神的旨意，这个不是你看的意象错误，是因为有人的因素没有让这件事情成就。 OK， 我们就假定你先问人家，有一个姐妹跟你说啊，我要求婚姻啊，你呢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就看到一双筷子，什么意思？
成双嘛。
还有呢？
快
呀、啊！那好，那再一个比较挑战性的，如果是一根筷子呢？
也是
筷
的。
也是筷。那要看一个人解释，要看你怎么解释 ，OK？你有那种先知启示性上面的，其实你发的话带有权柄，神给你这个权，特别你有职分的一方嘛，对不对？快了，有一方已经准备好了，哎，你可以这样解释的，哎，或者是像刚刚姐妹，快了快了快了，也安慰照就劝，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帮助到他，我不知道。因为婚姻的事情啊是两方面 ，OK， 你要让这个成就呢是两方面都要
准备好，
是不是？啊，不成功的因素很多，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今天里面我在那边就举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告诉你，告诉我，告诉我这事 ，OK？ 我们所发的预言，如果说不准确，没有发生，你千万不要气馁。因为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我昨天举了一个例子，对不对？上帝应许以色列的地很大，但是以色列的地到最后只有什么一点点小块的地，为什么？我称之为属灵的流产。所以你在灵界里面画好这块地，这个是以色列族的。OK，你去看他的，你去看《约书亚第记》第一章就知道，那个版图好大，但是以色列没有得到，谁的错？上帝的错？上帝的错吗？
是，
是人的问题。那好吧，那你可以反问说，上帝，你讲的异象、讲的预言没有发生？那我们就抓到上帝说，你是假先知吗？我们可以这样子吗？
不可以。
不可以，对不对？是不是？是人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语言跟人要不要配合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对语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不是你说出来就一定会发生的，你要把它当作神的应许，好好的祷告。主啊，我要尽我这一份责任，关于我这一份的我要尽的责任，我要付上我的代价。OK， 其他的因素我没有办法去掌管，但是至少这一部分我要来怎么样，我要来成全。我们说愿神的旨意成全，包括你那一份责任。同意
吗？同意。
哈利路亚，感谢。我们来操练一下哈，我昨天的图哈。
Yes。 问一个问题，你说的那预言那个解释一下，一梦在圣经里边，根据圣经里边它这个类似的这个解释。
当然有啊。哎呀，很高兴弟兄问了，这个是好学生。我建议你啊，每一次当牧师讲一个观念的时候，你就要挑战他一下。请问牧师，你的经文根据在哪？好，请大家打开耶利米书第一章。
你叫什么名字？
王赫。
王赫。
王。王。三横一竖王，天赫的赫。
哦，王赫。
请看十一节到十二节。好，学生，我们大家读一下。
耶和华的话又来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只鹿心就直。”耶和华对我说：“你看我的过错，因为我的牛力把手。”
好，信树枝它的希伯来文、okay， 跟留意保守是同一个音，就像我们说筷子的筷跟快药的快是一样的发音、okay。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可能看到、哦、信树枝可能跟留意保守有什么关系啊？我要很不巧，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发音很相近，
同意吗？
你可能不同意，没有关系啊。希伯来文不懂嘛？我们有那种希伯来文没有？但是你去看，你去看解释的英文的解释，或者是中文的注释书，你注意看这一个信素诗，它的发音。哎，我不会念了，对不起，我念的大概也不太准确，反正很相近就是了。OK， 那好，第二个例子 ，OK， 阿摩斯书八章第一节第二节，阿摩斯书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好，第二姐妹，我们一起来。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果民已衰劣，结局到，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好吧，同样，夏天的果子跟结局是一样的因，被神的审判了。不要问我们为什么这两个字怎么差这么多，这是人家民族的发音啊。OK， 可能不晓得学中文的会问你说，为什么快要的快跟筷子的快是同样的音呢？你就说我也不知道，老祖宗就是这样子说的，我们就跟着学嘛。OK， 所以这边带出了一个很妙。如果你的方言哈、啊，这武汉话啦，什么话什么话，神会不会借用你所懂得的方言来跟你讲话？
会，
会不会？
会，
会。所以我告诉你，很多异象异梦是神跟你讲话特别的方式。 我在那边已经给你们很多的启示。所以我告诉你们啦，所以你要去读啊。我现在告诉你，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用音译。
音译是什么？
就它的发音相近嘛，就是谐音嘛，就是讲老半天你还没听懂。
同音不同字。
对呀、
啊。太好是吧？
同音不同字嘛。
但是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发音我们不懂的啦，对不对？啊，就像。如果外国人来学中文，为什么快筷子的快跟快药的快是一样的发音？
刘
老
师，再问你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发生一个姊妹家那个弟兄，他有了疾病，就是在很危急的那个状况下来，就看到为他的祷告跟家那个征战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异梦，这个园子里面有三种果子，一种是葡萄，有的葡萄呢很新鲜很好。后来到那边了，都像那个烂了、稀烂，然后还有那个樱桃，还有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武汉的那个胡柚，就是之前里面有点苦苦的那个胡柚，三种这个果子。
我刚刚要讲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是音译的话，你是武汉人哈、
哦，
你要用武汉话去解释，你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同的音的？
就是。
OK。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神给你的意象，给你的异梦，如果你请另外一个人解释的话，就不准了。所以神给你的意象，神给你的异梦，你自己要去解。
我当时还有再说了一句话，他上去摘了个胡柚，我说这个柚子很苦啊，后来说了一句，耶稣喝的苦杯自己也要喝了，就搞了这么一句。
啊，土里面有甜的嘛，葡萄也蛮甜的嘛、嗯、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东西你自己要去思想，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梦，或者是他的异梦，或者是他的异象、okay? 你问了第二个人，你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参考。 OK， 赵新平有什么问题？
我是说你们不是，如果是说我们不信，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没有很懂，不像我们现在在现阶段，您不可能来教我们这些的话，
你们一定会有人来教你们先知书的啦，你不要担心 ，OK？ 但是至少我告诉你这两方面，这个是意象，就是用它的谐音来解释这个意象。所以上帝通过这个两个例子，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跟你讲话，他跟你用意象跟你讲话呢，是你听得懂，是你可以明白。我可能已经打开了一些你们以前看不懂的意象，很简单，上帝不会跟你捉迷藏，上帝都很直接的，上帝一梦一大堆一大，我告诉你，神的话可能只有不到十个字而已，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要化繁为简。
圣经以外去找哪一个参考书，或者是找一个工具书来读圣经。包括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些，可是我们也没有刻意的说去参考某个人的意向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今天完全一讲，我们都还有些着急的。其实按说我们就只是看圣经，其实圣经是有些我们是没有看懂的啊。现在真的说圣经有些这些我们都没看懂过，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知道有时候意向来了。反正很奇怪的，他告诉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但是
你可以先从那些圣经上有讲的意象，然后圣经上有解释的意象，你可以去把它都在一起。有些例子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撒迦利亚书哈，第一章到第六章有八个意象，八个意象呢，撒迦利亚先知看到了。然后上帝跟他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你可以从那边开始去找，哦，原来是他看到这个意象，上帝说是这个意思，那你就可以把它学起来。 啊，耶利米也有这一些东西。OK， 那阿摩斯还有其他我都有啊。哎，我没有看到王云啊，今天。昨天给他的那个阿摩斯第七章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他自己解释的一个意象。有三个意象在阿摩斯第七章。我的意思是说，圣经是我们最好的指导教科书，从意象学的眼光来看。Okay?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还是在表面上啊，我们真的要深入的话，是意象解释学，包括从数字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什么意思？那从十一怎么办？二十一怎么办？哎，一百两百什么意思？那这些我们可以很多的谈论。哎，颜色是什么颜色？红的、黄的、绿的、蓝的，什么意思？哎，那你大概都学好了以后呢，我再告诉你一个变化，不见得每一次你看到的意象都是同样的解释，因为意象是非常的什么动态的、活泼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真的是被圣灵引导，你才能正确的解释意象。比如我举个例子，我在为一个姐妹祷告的时候，她祷告婚姻，我是在跟他们说不要问我婚姻的事情，但是他一问的时候，我心里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讲，因为他是学生，我说刘老师帮我婚姻，我本来想要说他两句，结果上帝让我看到一个数字七，七七，马上就七出现了，那你说完全？我那个时候的感动哈，我可以跟他讲说，神所为你预备的是完全的，然后说啊下一个，是不是？但是那时候神感动我，我居然跟他讲什么？我非常讶异，我跟他讲说，不是七个月就是七年。结果他七个月找到他的人生版，感谢赞美。你要怎么解释？七有很多种解释啊，七啊。那还有一些东西呢？啊，七可以是一个数字嘛，对不对？那有些意象异梦是有那个啊圣经根据，你可以找。那有一些没有的，我告诉你们一个，我看到一个最令我惊讶的一个意象。我在为一个弟兄祷告。你知道吗？我看到一个意象，我从来没见过。有一把刀子，把他的头颅盖打开，掰开了，没有血啊 ，OK， 不要怕，没有血。把他里面的脑袋瓜里面拿出来，上帝又放了另外一个放进去，再把他的头盖里合起来，把它缝起来。十秒钟让我看到这个东西，他请问。是你的话，你要怎么？你要怎么去解这个意象？请问。
更新他的心思意念。
哎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我说弟兄，神在你身上正在做一个极大的工作。我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还是要把这个意象告诉你。这个意象太
好玩，
太好了，太令人惊讶了。上帝把你的头盖打开，把你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又放一个新的进去，又把它盖起来缝好了。所以我相信上帝正在更新你，完全的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上帝祝福你，没有丢石头鸡蛋过来。过了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另外一个牧师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有牧师，你到那个教会去，你为那个弟兄做那个启示性的服事啊。他说，那个教会就为了，不是为了，就是那一个祷告把整个教会翻转。他说为什么？因为那个被你服事的那个弟兄呢，他是一个教会的核心同工，有七八个核心同工， 所有的人都要对灵恩开放，除了他以外，他不要。但是呢，你跟他讲，上帝把你头盖骨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一个新的进去，把它盖起来，缝起来。那当所有其他人听到这个事情，包括他自己，他知道他要改变，所以他们的教会一致通过对灵恩开放，对整个教会开始呢。一个预言都晚上会发生，怎么样？是，但是这个东西圣经有没有例子？没有啊。你敢不敢讲？要凭着信心讲，表示这样是出于神啊。这不是我自己想的，我也不认识那个弟兄。讲完了，我到现在也没有再见过他。
圣经里边也不是那种比较相似。
要相信，
把实心
变成柔心，按心思改变。你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把那个意象给他讲给他听哦，他会比较印象深刻。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就或者是说，如果说很平常，说哦，神要改变你心思意念，他可能说嗯，这个很平常嘛，是不是？但是你把这个整个过程，你把那个看，哇，好精彩！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但是上帝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但是这个改变，好了没有？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来操练啊！我们来操练啊！我们讲的操练一下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啊，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图啊。这个你好不容易做好了笔记哈，写了很多东西呀、啊，可能已经丢到字子楼里面去了哈。但是呢，我要你们呢好好思想一下，从神来的意象，从神来的意象，哎，它经过了，它到你的心灵里面，对不对？我们说看意象的眼睛是谁的眼睛？是你心灵跟灵人的眼睛在看，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灵里面领受了神的意象异梦，然后把意象异梦呢，要送到你的哪里去分析呢？你的魂里面。当它分析完了以后，从你的肉体的嘴巴要宣告出来。OK， 所以你看到这个灵啊魂体的这个之间的流程图，对不对？就记得我昨天现在讲我们的流程图，我们搞工程的知道这个流程图。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你要发展你的意象，哎，你要求神开启什么？开启你的心窍，就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还有什么？照明你心中的眼睛。OK， 经文都在那边，好好回去好好读。那你要怎么祷告？要什么？求神开启我心中的眼睛，开启我的心窍。你向阿爸父求，向耶稣求，向圣灵求。OK， 你看着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了。然后呢，如果你心里刚硬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的心里刚硬，你明明知道了哈，你心里刚硬的话，那你就领受意象异梦这个解释，你根本不要解释，你根本就拒绝的话，那么你就在那边好像就一块石头挡在那个地方，你不愿意领受。那么第二件事，那你要破除你这个心理刚硬，对不对？请问你心理刚硬吗？
有。
心理刚硬就是说，他们在读旧约律法书的时候还挂了一个 pass， 意思就是说你只注意到字句里面的东西，你没有看到心里面的经历。我们心里刚硬的话，看到耶稣行神迹会说他是被鬼附，看到耶稣行神迹在安息日行神迹就说他不是从神来，因为在安息日不应该要做工，他们就因为这一个原因就把耶稣要钉死。那个叫做心地刚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是死人复活，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叫瞎子看见，叫瘸腿行走，他们没有看到这么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他们仅仅是去 因为他的安息日是定，所以他不就成圣了。不用姐妹，换做今天的你跟我，你会不会把圣经上某一节的经节套用在某一位弟兄姐妹身上，然后就开始批评他、论断他？如果你是这样，你也是心地刚硬。哎，你的领受的意象，你领受的意梦，你怎么去解啊？你解出来的东西就不纯正。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为牧师祷告，如果你已经对牧师有成见，哎，你看到一个意象，你的解释会不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你看到无花果的叶子掉了，哎，我不晓得无花果知不知道，无花果的叶子掉了，无花果长出来，有个虫子在里面咬你。那如果你心地刚硬，你已经对那个你的牧者已经有一点点意见了，你一直在想什么？你看，你看，你看，就开始在讲一些什么话，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正面性的人，你会说哦，牧师现在遭受攻击，是不是？是不是？他需要我们代祷，他需要我们帮忙。OK。你的解释方式、解释方向就会完全不一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知道。
知道。
有没有？没有。你看到一个意象，你的解释方向就不一样了。OK。现在需要的是安慰、造就、劝勉呢，还是需要责备？你要做决定。你对这个人的了解是什么？还是说这是圣灵的感觉？当你对这个人很了解的时候，对不起，我要说，你对他有意见的，你可能的启示就带着你自己的偏见，以至于你有这样子的应用。
那你
这
用领导，那这个领导不对的。
我想我们不要去碰那个灵对不对的问题，好不好？这个灵对不对的问题，这个蛮敏感的。OK， 我想就刚刚你自己这个问题来讲 ，OK， 你问的是你要安慰造就，还是你要去责备这个问题？这个本身80%-90%不应该去责备。我觉得新约的启示应该都是安慰造就劝勉 ，OK。除非神清楚地告诉他说你要责备他，你才可以责备他。OK， 但是如果是对你已经很熟的，你很知道他里面的，我劝你要再三的印证，不要轻易的责备，因为通常你一句责备的话，所有你其他好的服事，通通都被这一句责备话打折扣。他什么都忘记，就记得你责备他。这是一个我从自己一个很过去的历史当中，哎，我服侍过我们有一些认识的人，我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他的身上，一句小小责备话，他把你记得一生，他忘记了你其他所有你对他做过的事情。我劝你不要责备他，但是请你问上帝。姐妹，我花了很多时间写这个图啊，要帮助大家在你发展意向当中，你要知道的东西。你心底刚硬的话，你领受的意向意梦，你一定会有偏差。所以我在告诉你们，就是说你要小心你的心态，哎，你不要有什么偏差，或者是说已经有了成见了，那让你的意象意梦没有领受到神的旨意。 另外肉眼啊，花花世界啊，这些东西进来的东西呢，你会被这个世界的心眼会怎么样？被黑暗 ，OK， 然后它也持续的诱惑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的劝勉就是说，你世界上的东西少看、少听、少读，多读神的话，让神的话一直思想，默想神的话，让美好的事情一直在你的里面，让神的话一直在你的心灵里面，以至于好像把它变成你的潜意识本能里面去，让你说安慰造就的话、劝勉的话变成一个本能性，你可以养成这种习惯嘛？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现在离婚很方便，他我们中国大概离婚率40%，听说有50%了，某些大城市可能超过50%，这是一点。离婚以后造成的家庭的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一个小孩本来就是有一个小孩，那小孩子归谁养，那是一个问题。 OK， 爸爸妈妈离婚以后，爸爸妈妈又再婚，这是更大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谁来解决呢？没有人来解决，最多就是教会来解决。啊，但是弟兄姐妹，这些的诱惑让你觉得怎么样？这世界上潮流是这个样子啊，那咱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行呢？当然没有人会这样讲啊。但是你无形当中已经受到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离婚就会讲家常便饭。OK， 在中国讲离婚的要小心，有人这样警告我。但是呢，神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嘛，对不对？如果有人离婚了，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再婚的问题，那我说每一个案例都要个别处理。
你不能说
问刘牧师的意见，刘牧师说离婚人可以再婚这个问题， OK， 我没有答案，我的答案是每一个案例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个问题很难做一个统一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牧者越来越难当，因为很要有很大的智慧，处理的不好，臭名满天。所以在今天为我们的牧者祷告，很不容易。光我们昨天晚上楼上还有一个小孩就是这样的，我们聚会就草草结束，牧师还要说那要怎么办，怎么去堵他的口，牧师要做一些事情，还要怎么跟邻舍修好，这些东西你们不能知道。我们要做一些很多的事情来维持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正常的在这边聚会，这很不容易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公司要周旋多少我不晓得多少的那个哈，很多电话的嘞，你都不知道。你要为牧者祷告，好吧？特别你们自己的牧师。我想的意思就是说，是社会上很多的诱惑，不要让那个诱惑变成了很正常嘛，大家都这样子嘛 ，OK？ 那都不正常。凡是不合圣经的道理，统统都是不正常的。Amen。所以弟兄姐妹，杜绝你去看的诱惑，好不好？免得你的心也被神、世界的神弄瞎了。当你的世界的神把你弄瞎的话，你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就会带着黑暗的污秽，所以你看的意象就不准了。我看那个画线，从心里面画线到魂，世界也可以到你的魂。你的魂被污染了以后呢，你的看的意象的东西就有魂的太大。我要讲的是这件事，你要你魂的掺杂少一点吗？你就少受这世界的引诱诱惑，因为这世界的诱惑是连续性的、持续性的。OK， 所以听兄姐妹，还有你心中的恶念，就是你的邪恶的思想在想的那个东西，你要抑制释放，把它去掉。所以意识释放很需要，所以呢，师母再三交代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做好的启示性服事，你最好有某一种程度的内在意识。 把你里面的垃圾清除掉。我们有做过真正内在意识的举手。放下，阳明是内抗 ，OK。好，如果你们没有的话，请你们跟你们的牧者商量一下，把自己里面一些垃圾要把它清除掉。好，这个就是整个的啊，这个图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运用，这个对你们很重要，所以盼望你好好的思想这一方面领受意象 ，OK。那你的思想生活要怎么样纯净呢？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会幕式的思想生活，那基本上这两个图是一样的，你可以相辅相成，好好的把自己里面的
好
被玷污的地方好好的把它清除，好不好？好的，阿门，哈利路亚。好，给你们时间发个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要操练。
就是主领一个聚会，就是领受到或者神的意象，怎么分辨是从神来的，或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意象？
通常你在主领会聚会的时候，神通常不会叫你做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OK， 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那通常不是从神。比如说叫大家全部趴下来等候圣灵，那一定不是了。OK， 那通常我们就是说在圣灵的水流当中，看我们领受到啊，现在是，比如说现在的敬拜的水流比较强，然后大家起来敬拜，我们在敬拜当中呢，圣灵就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比如说昨天晚上我是用一个经文带领大家进入飞翔。那有些人飞两下午他已经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那就好了，因为圣灵已经直接带领他去了。至于去哪里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飞飞飞就把里面自己边一些受伤就开始发泄出来，那个对他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那有些人在喜笑啊，因为喜乐灵浇灌以后呢，怎么样，他呢，他在建设他自己的喜乐心，当然也是很好啊，有人借着喜乐呢就哭啊，边哭边笑，再哭再笑，都是圣灵自己亲自的动工，对不对？有人暗自的在流眼泪，可能在悔改，有人在跳舞啊，快乐的不得了，跟天使跳舞，跟圣灵跳舞，很好啊。有人一直在飞啊，一直在飞，飞得好快乐，像一个童真的小男孩小女孩一样，但是神的爱当中被他包围住，那就好。那你领受到，比如说现在服侍的时候到，那就服侍，不要想到，赶快。我记得有一次在这边服侍的时候，敬拜音乐，我根本没有时间讲到我们继续服侍，因为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很强了，我们根本不用讲到，马上就服侍。那这一些通常圣灵不会去叫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不会说要怎么样，或者叫一个人上来批判他一下，那是更不可能的。哎，还有什么问题？赵先生，你的脸上有很多的问题。
我是想，他做这种情境服侍，如果提升那个服侍的生命。好像服侍经常就是一些别人平常生活中啊，过去的和现在的将来的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就好像没有看到很可能他生活中很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如何提升这个服侍的深度，就是怎么样做才能提高这个服侍的深度，就好像就是老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你这个问题很深哎，我如果可以带领你的话我实在跟你说嘛，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属灵的老师，真的，因为你的属灵老师知道你属灵的光景，他比较能够告诉你说你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那通常一般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真的要一个属灵深度的时候，我再说哈，我们的基础就是神的话，没有其他的方式。 你真正要进入很深的话，我告诉你，就是从经文里面进入到理解。
嗯，他还就是我自己也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很少跟那个在启圣经这一块，我们教会也很少有这样的老师过来，我们也很少跟别人交通。就是说做这个启圣经，可能是要达到一定的深度，除了在有一个是很那个一个神特别的恩典啊，这一点是一个有特别的恩典，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深度的话，是自己以每个人的经历，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
最重要就是神的话哦，最重要就是神的话。
当然是有关系。我比如说哈，我昨天也提过，有些人看异象做异梦，天生的。OK， 我是后生的。有人是天生的，像我们廖姐妹是天生的。我是后来的。所以其实他看的异象比我多，比我快，也比我准。他比较缺乏的就是他不会解释，不会解释很好，不是说不会解释的，好讲，对不起。但是他解释的时候，他会找我商量一下。那我圣经比较熟，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搭配。但是他的这个意象是天生，要属灵 DNA， DNA 很大，他的基因很大。我们是工程的基因比较慢，所以我们是操练出来。那你说深度来讲，说真的有不同的深度啊。有人在启示性方面呢，它是有国度性，国度性的就是区域性，比如说你是代导者 ，OK， 这些代导者你真的在启示性服事上面的时候，你是跟区域协议在征战，比如说你是为武汉市祷告，啊，或是为这个教会祷告，或是为个人服事。我们现在所讲的大部分都是个人服事，为什么？因为是比较好讲，你想真的深的话，那是灵界里面打仗，那真的很精彩，真的很精彩。有些人可以睁眼看着邪灵跟他打仗，我自己在异象当中打过几次，你真的就是身上就是武器拿出来就咻跟他挥了。我有一次连续看了两个小时异象，我现在像我在跟你这样讲话，我灵里面在跟人家打仗。一大堆和尚啊，在异象当中，我在跟你们讲话当中，我的异象当中还在打，也打得很激烈，就是我一个人就是好几百个和尚像龙上来，像在那个武侠片一样，这是一个征战，可是，但是地区性的一个邪灵在跟我征战。那那个东西，我们有一些另外的东西可以谈，但是那个比较深啊。那你说提升到深度，我觉得还有深，它的时候到了，它会提升你到那个地步，所以你也不用急。那如果说你讲到深度是讲到个人预言服事的深度的话，那你要看下功夫。OK， 还有包括我们神给你的高我，如果高我越多越厚，你的服事就越深。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讲预言的时候，我们平常的讲预言除了安个照就劝啊，我们其实有些讲预言很简单，和按手在他头上，上帝祝福你，上帝很爱你啊。可能有些人听到上帝爱你的时候，他就已经哭得不成泪，对，哭得不成样子了。因为他就是需要有人跟他讲说耶稣爱你。OK，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对不对？然后再接下来 ，OK， 我看到你受伤了 ，OK， 我看到你心里面的残血 ，OK， 你过去小时候有一些的伤害，然后你看到了两个字“饶恕”两个字 ，OK， 你需要饶恕，你需要怎么样？这些都算是比较中等的。然后你如果说真正要深的话，就像我们那个姐妹昨天讲的说，你看你的儿子比看上帝还要重要，姐妹你要小心一点，呀。那就很深了，那就很深了，那个一枪就打到红心了，他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打死，就这样，这叫深。我不想是不是你讲的是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没有广度你的深度，那你不用这样子，所以有他的时间，他会预备环境让你能够走上那一层。 如果神没有预备，那大概你是不是那一方面就误导？所以不要，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对，我们请新西兰讲。
太好了，哇！
我想要建议一下姐妹哈，牧师已经讲了大概的，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跟我们的属灵恩赐都是要成长的，那都是要时间，所以不要，我会建议你不要 focus 注意专注太多在要怎么生，因为我常常会跟人家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得见，其实就是看得见啊。神要让你看见，他就是看见。今天你想哦，你的眼睛，肉体的眼睛现在是开的嘛，所以我要让你看见这个瓶子，你就看见，你也不用什么生不生，你就看见了。意象是一样的，神要你看见，你就看见了。好，你不你做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平常顺服，然后做一个好同工，在小事上忠心。那恩赐是拿来服侍用的，神觉得你需要的，他就会加给你。好，那圣经好好的读，就是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该做的就是这样。至于要服侍到什么程度，神会看我们的生命到哪里。因为我发现在我个人来讲，就是说神很早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很多，这些东西并没有马上发生，神是看我的生命能承受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都开始跑出来。好，我没有去，以前我也会去问说，这个大先知告诉我我要当这个，我要当那个，那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到底要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又做好一个我的本分，好好顺服，小事上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都不能忠心，不能顺服，神没有办法用我们。还有就是说，恩赐这个东西就是神给的，他要给就给了。好，就像你讲方言，他要给就给了。好，不是我们怎么努力来。其实神比较在乎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好管家，神怎么会不给我们呢？因为他要用我们去服侍别人嘛。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你不要太担心这些，因为当我们的生命能承受这些恩赐的时候，好，神比我们还要紧。好，所以就是这样。那至于那个弟兄，我可以给你建议，就是说在你做在做一个领袖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一些声音，第一个最基本的分辨就是他合不合圣经。好，如果他不是他没有什么不合圣经的，好，那你就试试看去做，那看看效果怎么样。结果没什么效果，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可能不是神来的。好，第一个这个东西要合圣经，而且它不伤害人。比如说我今天在领诗的时候，好，神说现在你要呼喊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始宣告什么，好，这个它很合圣经啊，那我就宣告嘛。结果宣告之后，下面也没什么反应，下面还在那里哦，亲近主，亲近主。比如说我现在开始有个领受，就是现在要带入真正的水流，好，那我就要分辨是不是神的声音啊。可是我怎么知道这个是操练来的？就像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如果你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哈，他第一次打电话你又不知道他的声音，又不熟。第二次打，第三次打，天天都在打，他一打来你都不用说他的名字了，你就知道是你啊。好，所以听神的声音也是这样，就是不是我们听不到，因为声音会来自三个地方嘛，我们都教过，一个是神来的，一个是仇敌来的，一个是我们自己。吼，那个声音很像，好，就像神举那个麦子跟稗子的那个例子一样，很像很像。我们要去分辨，那最好的分辨方法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伤害人的情况下，不要拿着我们的练习去服侍别人。好，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啊，甚至就是说，你在当领袖的时候，你有这个感动，只要它是合圣经的，只要它是不伤人的，好，我们就可以试试看。我听到一个声音，现在要进入征战。好，分辨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是，那我就说，我们就开始带嘛，就发现下面根本没有起来，那就不对了嘛，就看那个果子就好了。那你就下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而且这是很好操练，它可以让我们谦卑。当我们发现这是不对的时候，就发现下次听声音要更小心一点。但是千万不要听了声音以后就拿来控制别人，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听错的。好，这个就是我的建议。那一次又一次，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的每一次听都会活跳，我真的是有听过这种，就是说为了求圣灵充满，神真的是带领他做很疯狂的事，神说站起来拿着枕头在大众面前绕十圈，这个很丢脸吧齁。但是他为了要得到神，这个合不合圣经，这没有什么合不合圣经，伤不伤人，不伤人，伤他自己，很丢脸齁。所以为了要得着那个，放下自己的面子起来跑，然后跑完之后他就听到那个声音，十圈之后就去拍一个桌子，他真的去，因为这不伤人嘛，他就去拍一个桌，他果然被圣灵充满。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拿他的面子，真丢脸，不丢脸。所以我那时候求圣灵充满也是这样，我决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是我们渴慕这种神的恩赐，这尤其是启示性，谦卑顺服是很大很大很重要的功课长在里面。那我在过程里，其实虽然我的属灵 DNA 是天生的，可是神在生命上做对我很多。我记得那时候刚听他身在分辨的时候，我说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明明在讲到神说站起来，我不知道这个声音谁，绝对不是我来的，这么丢脸，对不对？两个，一个魔鬼来，一个神来的。那魔鬼也不会做这种事，因为其实我这样站起来一下也不会真的影响到会众怎么样，只会让我很丢脸，所以我觉得是神来的，那我就站起来咯。他如果真的要让我的面子拿下，那我就这样叫主啊，给我那个齁，坐下。我常常这样，人家会觉得我很怪。所以呢，就说在学习听神声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先从圣经啊，合不合圣经，会不会伤到别人，不会啊，伤我自己没关系啊，因为把我自己那个面子啊，然后我拿掉，这个没关系，但千万不要去伤到别人。那你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效果，就是说听到这声音的时候结果有什么结果。比如说我听到这声音说神这样站起来一下，然后神就要充满你一定要这样吗？好，顺服，好起来一下，没有充满，声音不太对，也有可能神，也有可能不是，但是没有伤到别人嘛，我就把它写下来。好，我那时候追求圣灵充满是这样，因为我们很重视圣灵充满，因为那时候刚信主，他们说没有圣灵充满就不会听到神声音嘛，一定要圣灵充满，所以一定要圣灵充满，所以神叫我做什么都做了，就是这一些声音去练习。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拿服侍别人，拿别人去做实验，拿自己没关系，拿自己。好，所以一次又一次，尤其是你在当 leader 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要注意这个。一次又一次，你会发现，如果你的感动都会带下一样你的领受的话，一次又一次，你就会发现越来越熟，你会慢慢习惯那个声音，好不好？
好，
感谢。
我你讲这个，我也想提这个问题。我这个他们是这样讲，就是说那时候我也就是也刚开始接受这个方言，也不懂，因为我是那个。教会是很传统的哈，他们就说你这不小心会被邪灵充满，所以我现在一个观念是在里面，就是说我当初见的方言我是不要方言，但是神给我这个方言，所以为了方言我挣扎了半年，都不敢讲，马上就这就试探上帝，那上帝说这个方言是你的，今天是那天是放下面，我要出太阳，那太阳没有出，所以我也怕，这当时我也不懂嘛，就是还有那个什么。民歌哈，民舞跳舞，后来有跳民歌，他说你站起来要蹲下，就是我说是不出于神的，神为什么尊重人呢？是不是？上帝给了我这个，然后叫你跳，他把你蹲下又跳，我说上帝是不是这样的人？上帝不会点我，我就好像一家叫你上去跳下，要蹲下来又跳。
我想啊，上帝的确他非常羞于先知的。先知，我问你啊，你知道我们所知道旧约的先知里面有一个人是赤身肉体行走三年的，有一个人被绑着，自己绑自己，左边躺一些日子，右边躺一些日子，他不能够翻身，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做一个预表，他就是在做一个预表，上帝说你就去做，上帝会捉弄他，但是他有他的目的在，就像我们刚刚廖姐妹所讲的， 他上帝也在操练他，那上帝操练他跟操练你。那我想回答你一个问题，我们追求会不会追求到喜悦里吗？这个问题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讲过好几次，是不是？大家记不记得我问什么？我们追求圣灵的会不会追求到喜悦里？
不会。
哎，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回去好好看。哎，天父爱你爱我，天父会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天父不会把邪灵给你，天父只会更把圣灵给你。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会不会追求到邪灵，你就说我向我阿爸父要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不会是邪灵。
但是有相信的，有些方面啥都没有追求的，出来就不方便，那你说
但是神特别爱你啊，
因为我刚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怕方言，但走到那边我们在圣经学院了，走到那个圣经他们不讲方言，出来方言就出来了，他们过来告诉那个为我祷告的人这么东闪电。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
语气问题吗？我没有发言的。
没有方言，那你
没有发言，
那没有发言，
没有方言，没有发言，没有发言。
我一直没提问题，我一直没提问题，我就想，我一直考虑这不清楚的问题啊。
你们要操练还是一直讲问题？讲
到
问题。
操
练。因为我信主以后吧，我们大家都这样，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了。那圣灵和我们自己的灵是什么关系？
我们早上
在
讲。
圣灵在我们的灵呢，还是我们的灵还在？
我们早上有讲过哈。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圣 ，OK， 圣灵与我们的灵人一同居住在我们灵里面的最深处，就是最就是我们的那个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们早上所讲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的灵呢，就是圣灵跟我们的一个混合体在一起 ，OK，
那就是肯定都是好的。
你的灵肯定是好的，但是你的魂不一定。我们讲了老半天，都是在魂的层面上面。OK， 我看我们的图哈，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魂层面。OK， 所以就是要对付老我，对付老我就是魂层面的东西。OK， 灵没有问题，因为你的灵已经恢复了知觉，你的魂有问题。哦，再讲深一点好了。如果说有人说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那通常的答案啊，记住注意啊，通常的答案，因为这个在神学上还有争议，通常的答案就是说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的问题。我的答案是灵的层面不会，但是魂的层面可能会。为什么？有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撒菲拉啊，他不是。欺骗圣灵被那个撒旦入他的心，那是不是他的灵，那是他的魂的层面。Okay， 我相信他是重生得救，但是他，他因为常常欺骗，这个也是读圣经一个难题哈。那为什么这么好像欺骗了圣灵一次就死翘翘，这么的严厉哈？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他那个撒旦是常常充满他的心，所以他那个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只是神的审判时候到。所以你在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不是说他是一个人欺骗圣灵一次赶快被处死，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那个充满的一致是常常充满的意思，就已经充满了一段的时日。 OK， 也就是说他常常欺骗圣灵已经做了很多次了，只是有一天圣灵受不了。好来，对，明白我的意思吧？那就是在成魂的层面里面，好不好？所以我们对于啊，我们会不会被受到邪灵影响，魂的层面绝对会被受神的邪灵的影响。 OK， 但是你会不会被占据那个东西，最好不要回答，因为那个会引起争议。你是说我相信邪灵会影响我们魂的思想，至于会不会占据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去讲，但是我们从意志释放的这个实际经历当中 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被赶鬼？那个鬼住在哪里？通常是在魂的层面，好不好？应该不是灵的层面。
我要把它录起来。你的问题是？
可以问吧？
可以可以。
就是关于那个女生餐那个事啊，您上次来我们这里以后，后来我们就开始，我在家里，我跟我先生就开始领圣餐。
是。
后来听说啊，说我们很不严肃，你们怎么在自己家里领圣餐呢？
嗯。
而且你们是不是把你们的罪什么东西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哦。Okay、
所以这个，我说我们每次都认罪啊，每天每次吃的时候都认罪。
好。好。
但是认的是不是合适就不知道了。
OK， 我上次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哈，就是说啊，领圣餐啊，其实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不可以领圣餐？可不可以？
可以。
自己可不可以领圣餐？
可以。
为什么？可以。OK， 那时候啊，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那时候、门徒每天怎么样？每天都剥饼。那每天掰饼不是大家通通聚在一起，而是在自己家里。哪有那么多的饼，哪有那么多的人一起啊？那个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我天天自己剥饼纪念主。OK， 所以啊、我的解释是可以的啦。当然你要还是问问你的牧师，我可不可以自己天天在自己家里面剥饼？啊，如果说可以祝福你，那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做哈。我们还是要顺服我们自己教会的牧者。那另外再讲到你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没有吃，会被我吃了我的罪哈？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你要省察自己，分辨这个是主的身体，就是说主是圣的，我是污秽的，所以我求主赦免我的罪以后，我才可以吃，不然这个圣的饼进入到我里面就开始审判我啦。如果我没有认好自己的罪，我就开始生病啦，或者是。死翘翘啦，哎，这圣经讲了哈，这明白这个意思嘛哈，所以你还活着嘛，没有问题。所以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讲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诚心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没有理由你不可以领圣餐的，好不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
看异象或者在做异梦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很不好，可不可以靠祷告或者宣告使它不要在灵界发生，也不要在自然界发生？
好，这个问题很好。如果你先看到了一些异象，你觉得是出于神的话，然后有一些神可能要审判或者是毁灭某个人，比如说然后是很不好的，你可不可以祷告让求神把它挪开？哦，那你这个是高级般的高级，再高级，答案是可以的。那这个是啊、这个是有例子的啊，在阿摩斯书第七章里面，他讲了有三个例子：先知受到神的异象启示，然后怎么样？然后啊，我看一下好了，好吧？我看一下阿摩斯书第七章。我们就读一到三节，好不好？阿摩斯第七章一到三节，来，第七章一到三节。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好，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神启示阿摩斯 ，OK， 他看见一个异象，好来，刚刚割菜以后啊、主就造蝗虫吃尽了那地的青物。好，就像我们刚刚姐妹所问的，哎呀，你看到一个很不好的异象哈。很不好的，我可不可以祷告求神怎么样改变？答案是什么？ 阿摩斯先知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怎么样，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吗？好，他就是在跟上帝求情，对不对？后来主有没有怎么样？这灾怎么样？也免了。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还有啊，
就是说，如果我为这个事情在祷告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主就是免了这灾？
那你问神啊，你问他嘛。神给你启示，也许就是要叫你祷告。我再说，神给你启示，就是特别为这个人祷告。OK， 那你祷告，真的神赦免，你的心里会有平安的，因为神的平安要在你做主的时候，你知道神垂听你的祷告。Amen。我这个回答可以吗？可以。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没有问过人，先好。
就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意象哈，可能我们信心不足，我们看到很多意象，就是说，就像你跟我说的这个，我很感到就是说要查验哈，一般不查验不实现的东西我不会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实现了哈。一般我们在带领教会都有很多意象，就是一些东西关于教会的事，一般经历了我才会讲，但是我们有时讲的时候要跟很有属灵的人讲，都不敢随便讲。你像我们那里他那不信意象，他人家他这个异梦啊，就觉得你就异端。不敢讲，就是说一般好像说我们教会就敢讲，就跟熟悉的人讲，
是
就是有时候我怕你怕这个不实现，
嗯，
人家来就告诉你说的，你乱猜的，说话乱讲说的不实现的，有时候就这样，好像我们有时不敢去宣告出来，对
吗？所以你的问题是，
怕宣告就怕不应验，
怕不应验，
但是呢很多应验了我都讲出来，
那你应验再讲出来不是变马后炮了吗？或者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应验的时候再给人家看，这个我看到了。不不不，你先写下来，某年某月某日神给我的意象，你看看很多先知书哈，他写的就是某年某月神的启示是这个样子。 OK， 神的启示真的是神的启示，然后你到应验的时候你再把那个整个本子给大家看，你看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看的。
再讲一下，会不会讲？因为我受过伤，我就不敢。就有一次，这个不讲方言嘛，哈，方言还有翻方言的恩赐嘛，是吧？圣经不是有吗？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也是武汉的一个师傅呢，他翻方言很好，他翻的方言完全实现了。然后我就说呢，我也有这个恩赐，上帝就给了我这个恩赐。那呢，就像你跟我说的，可能是比较熟悉的哈，这边的环境。那有一个人他就叫我要翻，啊，那翻我也是就很难的就给他翻。那翻到最后很重视的就说是做没实现的，那那个哎，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像说为什么翻了讲到才闹，但是很没实现。到从那时候我就不敢再翻。
我告诉你我的感动是什么？我的感动是神借的一些不实现的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
对呀、啊。
同时也让我们不要太骄傲，真的。
哦、对。这个、
那我觉得有些的启示呢的确就像你讲的，不要跟属灵不成熟的人讲，
对，
你只跟属灵成熟或是牧长、
嗯、
OK 长老、
嗯、长老有的我们
有些你觉得他们
不
适合听的就不要去跟他讲，就是小心一点就好了，不过你通通可以跟我讲没有问题。
okay,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那个梦中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像跟魔鬼征战，又用方言，又在梦中啊，祷告，完了也可以用方言祷告，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怎么。
啊，梦里方言祷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就是梦里有时候。
因为你梦里方言祷告在征战，跟魔鬼打仗呀。
嗯。
很好啊。
就是很清晰的。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说这种现象就是属于一种
很正常。好，我帮你问一下，在梦里跟邪灵打过仗的举手，你看到没有？好，请放下，就这样，在梦里用方言祷告跟邪灵争过战的举手，你看到没有？很多嘛，很正常，感谢主。还有什么问题？好，什么问题？
我是美家教会的，
啊，
我们教会就男两个姊妹啊，
很好，
就说就今天早上不是说，一下午有两个朋友啊，我的弟兄呢也是信上帝的，在我来说呢，我就想听那边的啊，
哦，
这个姊妹他说他想在这边来，
哦，
我就觉得好像我有点，
好像
不能来这里啊，
哦，
后来呢，我就说他说这姊妹说他说他想来，我还跟我弟兄打电话，他说他我们教会搬家的蛮忙。后来我就说那我不管不能说按什么，我就为方言祷告，我就神，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说神啊，你要我是在那边去听还是这边听？
嗯，
我说我一般跟神就这样说的，我说要是你不要我去听呢，我就那个方言的蛮低沉；要是你要我去听呢，就是蛮欢快的方言。看我听真的，我每次都这样了，我但是一般80%都是还是对的啊。我和那边，我其实我心里想在那边去听，你方言蛮低沉，好一讲到这边，方言蛮欢快。但是呢，我听过那个刘牧师的那个道，他说总是要做作业，我就有点紧张。但是谁要我来，我孩子就来了，我就方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方言祷告就蛮欢快，我就到这来了。
我想每个人都有寻求神哈一种方式。哦，尊重你的方式，我不会这样用。那但如果你常常有80%是对的话，那我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寻求的方式不同，好不好？那你来这边有得着吗？那就好了嘛。
对，因为我有时候也是夜梦啊什么的。
是，好，还有什么问题？好，张姐妹。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是那个你上次见过那个陈子君，
对，
他很软弱。
嗯，
那我就现在想呢，他最近的话就是上次林牧师来了以后，他写了很多天上的文字。
是。
然后呢，他就最近呢，就是他和一个男朋友，也不是男朋友，就是他很喜欢的一个。他看异象的话都是睁眼看，就是看得清清楚楚，什么都看得蛮清楚。然后有时候祷告就是可以发预言，直接就祷告，嘴巴都不知道这么说什么。
嗯。
就现在呢，他就是因着这个朋友的话，就是他看的意向是和他是的，但是呢，后来别人又谈了朋友，他就觉得自己就很怀疑自己。我一直鼓励他不要怀疑，他就否认自己可以听到声音、发预言、写的这些东西，他都不相信这是从神来的。
好，
我就想问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
好，好，请坐。我想这个就是一个领受启示啊。如果说你的意向啊启示很多很强哈。但是呢好像对你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没有帮助的时候，你开始怀疑，那这个我要老实的说，这是一个过程，这是神拣选在锻炼一个有先知性启示的一个必经过程，他要经历很多怀疑，所以呢你可以鼓励他，鼓励他，因为一个先知的塑造，我不是说他是先知，我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确会有很多的试验，
很多次都倒，每一次都说不清楚了，然后就是会一做
多久，那你可以求神啊，暂时封住他。他如果要暂时封住，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你就暂时的封住，就让他安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他开启。你是他的属灵遮盖，你可以这样做。对，是可以的。那我想呢，如果他晚上来哈，我跟廖姐妹会跟他起。他不来，
他现在都已经不信主了。
啊，没关系，你就说，他如果不想来，我们没有办法。
哎，我也是没办法。
是，你就跟他讲说，我请他来好了。OK。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小姊妹。
呀。
我是有一种梦啊，就是我没有信主前，就是一直会做一种梦，就是我。每做到梦到鱼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第二天肯定又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或是跟人家有口角啊，或者会一些有的，有时候刚原来没信主的时候就很多这样的梦，信主了以后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梦，然后我的做梦会是有，就是会有很多的时候我做梦了起来，我就知道那个事情肯定会要发生啊。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鱼的梦啊， 我开始的时候做梦我很害怕这个，嗯，一做了这样梦我就担心，很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知道前些天啊，我才开始这个警觉哦，说这个肯定我刚开始我因为我没信主前就做这样的梦，我是怕这个梦不是出于神的哦，说等我前几我这个写的这个日记哈，是这个2011年12月21号的那个做那又做这样的梦，然后就做梦果然早上起来就跟我女儿就是发生一些争执啊，她就不听话。我突然警觉，我说是不是神在提醒我啊，要我就是提醒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不要让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有些时候神是给你一个预警，好，有些时候呢你也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你可以预先为你要遇见的事情人或事情可以预先祷告，预备你的心。有很多时候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的确会像你一样，好，你梦到鱼，每次遇到鱼的时候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你可能可以开始为他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不管是不是发生在你身上还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这是神预先给你一个警告，所以你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神给你预先警告的一个启示。所以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件事情啊，神是一个预先警告，就好像神借着梦啊，告诉主耶稣的肉身爸爸约瑟啊，要做什么是要做什么，他是预先警告，那你就去做就对了。
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就要为这件事情去祷告。
对，为他祈祷，特别是为自己。那他没有给你特别的事情嘛？特别的事情，对不对？
没有，有特别的事情。
不过你还要再查验一下。
好，谢谢。
因为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会做成这种，就是这个预言性的这个，就是预知未来的这个梦啊。
嗯。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是我在没信主之前就有的这个这种预知性。我就是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做这种梦的时候，我做完梦我很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很难受，我就跟神说，我说，哎呀，我不想要这样的梦的。但是过一段
跟那个有点像啊。
我
你不要是吧？那给我好了。
可是过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没有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就是又会有，就是这样。
我觉得神如果呼召人，我们要尊敬神的选召 ，OK， 神的恩赐跟选召没有后悔的。
因为我开始
OK， 他虽然会丢弃以色列人几千年，他还是会来把他召回来的。可能你会起起伏伏哈，好像有好像没有，但是神的选召跟恩赐是没有后悔的。如果神选择了你的话，虽然我非常喜欢，但是他没有选择我，那就好好的使用他，为神做出口，好不好 ？OK， 好，我们问过去大概问。
就是当一个小孩子他没有经过这个方面的教导，可是他的眼睛却能够看见属灵界的东西，你该如何帮助这个孩子甚至他的家长，
叫他赶快相信耶稣。
他相信，但是如他就说遇到这个属灵的征战，与撒旦征战的时候，
那你就教导他嘛，
教导这个小孩子。
对啊
可是小孩子他心灵会产生害怕，他甚至不敢开口，甚至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仍然
需要一个很好的属灵老师，他需要一个他可以信任的属灵的老师。你要帮他找一个。
那有没有就是说可以，当这个孩子他害怕，或者说他看见这个属灵界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可不可以为他祷告说，求主能够封闭他这个心灵的这个属灵的眼睛？
你可以求，但神不一定会答应。就像我们那个姐妹一样，我们可以求，但是神可能就是要经过他这件很痛苦的一段时间，甚至他要否认，他不要相信耶稣，都有可能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头了，一定回头的。
一般的像这个小孩子，他对这个信仰，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就是说不是很清楚，甚至圣经上的话他可能也就不知道。
所以，
那
因为他是
要开启他的眼睛。
那是上帝的主权啊 ，OK？ 上帝为什么要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应该还不具备一个成人应该承受的。
你要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先知叫做 Paul Kent， 他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一种的启示，那他的启示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准的。他碰到一个人，他家里门牌号码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家里面长什么样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完完全全知道。他圣经还不太会，但神为什么这样子，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个小孩子很可能将来要做先知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先跟他讲，免得他骄傲。但是你要好好的带他，让他信主了，好好读神的话。OK， 为什么会经历过这一些？我相信是一个必经之路，好不好？也不用替他担心，神选招了，神给了，你说神会任凭吗？不会，神会兴起环境，好好的塑造这个小孩子，让这个小孩子成长。你要帮助他，就是保守他在神的爱里面，保守他有正确真理上面的认识，不要让他走偏了就好了。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的恩典常常复辟在我们当中。主啊，愿我们今天所学的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乃是一个学习的方式。我们愿意花时间花大家来操练。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主啊，你要增强我们的属灵理解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发展我们属灵的想象力，我们看见神灵界当中的奇妙。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美。哈利路亚，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主，求你，好像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的时候，好像翻机一样，用洗濯盆的水里里外外洗干净一样。哦，用神的话帮我们里里外外我们的魂洗干净一样。哈利路亚，主，你恩待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们。哦，是的，主啊，将那活泼的道活泼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你自己的启示，而不带着一些的玷污，不带着一些的污染。谢谢主，恩待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学习我们仰望你，让他们常常学习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知你的智慧，得知你的启示。所以我们在看异象，在解释异象的时候，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你在讲什么。谢谢主，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